请最大的翻开《佛遗教经》经本第22页，我们今天从22页经文第7行开始讲起。22页经文第7行，请看经文：汝等比丘，当自摸头，以舍思好，以舍思好着坏色衣，执持硬器，以起自活，自见如是。若起骄慢，当即灭之。增长骄慢，尚非数十白衣所宜，何况出家入道之人，为解脱故，自降其身而行其业。我们接的前面《佛遗教经》啊，这个佛陀在娑罗双树林啊，将入涅槃前，对弟子们最后的遗训，这里面一共有17个重点，有17个要点。那我们已经讲到第5个要点，一共有17个。那第一个呢，是佛陀要弟子们依持戒律，勿令毁缺。第二个重点呢，是当自五根，舍我们这眼耳鼻舌身这五根，勿令放逸。第三个重点是要我们食如服药，无得多求啊，因为不吃肚子会饿，你要当服药想，不要贪图口欲啊，来造各种杀业。所以食如服药，无得多求。第四是当念无常，具惭愧心啊，这无常一到，你什么都得放下，什么都得离你而去啊。所以古德常讲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啊。所以要想到这无常啊，具惭愧心，常常反省自己，检讨自己啊，改过向善了。那第五个重点是舍心不称，不出恶言，舍住我们的心，不起称，因为称是堕地狱啊，更何况是一念称心起，是百万障门开啊，而且称火能够烧尽一切的功德林啊。那你说我没称，那没称，口出恶言，这已经是称了。所以真正不称是绝对不会出恶言的，乃至你不称，你有智慧，你会出柔软语来感化对方。所以上个星期我讲很多故事啊，都是令对方感动而皈依三宝、学习佛法的例子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认清自己，自我警觉啊，这第6个重点。要认清自己啊，自己是什么身份啊，自我警觉啊，自己要警觉自己，不要迷惑颠倒啊。我们请看经文：汝等比丘，当自摸头，以舍思好，着坏色衣，执持硬器，以其自活，自见如是。若起骄慢，当即灭之。佛陀告诉比丘弟子，那当然这只是以比丘弟子做代表，因为佛的随行众就是这比丘弟子们，但是其实这比丘弟子是代表我们7众弟子，都要依教奉行啊。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、四叉摩那尼，还有优婆塞、优婆夷啊。但是他对比丘说：“当自摸头，以舍思好啊！你常常要自己警觉摸摸头，因为古时候啊，这男生也是一样。”有个长头发，也是种种的珠宝璎珞啊，打扮得非常的庄严啊。所以啊，佛陀告诉比丘们要常常摸头，你已经舍了丝毫了，头发都理了啊，把这3000烦恼丝都理干了，
啊，都理干净了，你啊，连胡须也理干净了。你要知道，这头发是代表三千的烦恼丝。既然头发都理干净了，这是表法的。你摸摸头，就要想到我要把我内心的这个五毒烦恼啊，从这里展开无量无边的烦恼啊，都要把它洗干净了，都要把它清除干净了。所以以舍思好啊，这个珠宝璎珞都放下了，换了这个着坏色衣啊。那古时候，这个古印度，如果是一般的民众，都是用一块白布把身子裹起来了，包起来，因为印度是个热带的地区啊，啊，用一块白布把身子裹起来了，那就是衣服了。那他们做这一块整块的白布，那多余的翠布呢，就把它布施给出家人，出家人就把它染成各种，染成这个灰色的，啊，也有染成像那个咖啡色的，也有像那个鸽子那种颜色的，因为它要避免五正色。这五正色是青黄赤白黑。啊，这是五正色，要避免这五个正色。那当然，在古印度那个王公贵族他们的嗜好，他们衣服就染了很多华丽的颜色啊，来庄严他的身份。那一般百姓都是用白衣白色的一块布裹起来，那出家人就拿了这个翠布把它染成灰色的或者是咖啡色的，避免这五正色。然后一块一块把它接起来，变成这三种衣服，啊，一个叫安陀会啊，我们又叫做五条衣，啊，做成五条的，啊，那这个是一般作物的时候这个披的，那另外一种叫易多罗僧啊，这是七条衣，这是入众处众的时候他们披的，嗯，那第三种又我们称之为福田衣啊，也叫做袈裟啊，僧伽里啊，还是。袈裟、僧伽里啊，这三种啊，福田衣，这是九条衣啊，这是一般文华或者是啊，这个法会活动啊，听经文华、勤华或者是这个托钵啊，出去托钵行乞的时候披的啊。所以你看，已经把这个庄严的衣服都换掉了，把这珠宝璎珞也舍弃掉了，穿这个坏色衣啊，这个。修修补补红红的这个衣，这种衣啊，坏色衣啊，啊，就是我们要称的袈裟。袈裟的意思，这两个字就是坏色衣的意思，袈裟、杂色衣啊。那个僧伽里是指九条衣啊，又我们又叫做福田衣啊。然后这个坏色衣，直持印气，这个印气也就是我们讲的托钵，持着钵啊，然后。去托钵行乞，这个钵为什么叫做印气呢？因为这个钵啊，有叫做印量气啊，它有三种印，叫印量气，三种印，印什么？第一个体为瓦铁啊，它第一个要相应的是什么？不是很珍贵的材料啊，不能什么水晶的、玛瑙的、黄金去打坐了啊，或者铜的了。那当然像。我们古代皇上赐给这个高僧的有这个水晶的啊，有等等高贵材料做的啊，那是特别赏赐的啊。其实这个钵啊，这个印量器是第一个所相应就是体为瓦铁，用瓦烧的或者是铁铸的啊，这体为瓦铁。第二种呢是色心如。鸠鸽啊，那个色颜色啊，不能弄红的、黄的、绿的，不是，通通就把它熏成像斑鸠或是鸽子那种颜色啊。鸠鸽就是斑鸠的那个颜色，斑鸠跟鸽子很像啊，跟鸽子那种颜色，只能够做这样子。所以因为它们颜色都很接近，像斑鸠跟鸽子一样，所以钵看起来很整齐啊。如果啊像。他们现在依持戒的师傅，他们也是用钵的啊，持戒的师傅也是用钵的，所以他们吃饭的时候，那个钵的同一个颜色看起来很庄严。如果不是这么同一颜色，大家在一个桌子一吃饭，它红的，它绿的，它黄的，它白的，这已经很 很不雅观啊，这颜色就不整齐，通通一个颜色，所以看起来非常的庄严。说第二种色心如这个鸠鸽啊，斑鸠跟鸽子那种颜色。第三量随腹大小啊，你做的那个钵只能够根据你能够吃多少啊，不能说我做大一点，我反正我佛陀规定嘛，可以托七腹嘛，七家嘛，其实我三家已经差不多了啊，不要紧，我拖到七家，拖得饱饱的满满的放下来、啊、明天还可以吃，对不对？那就不行了。所以就是你那一餐吃完了，以这个量为主，所以叫做三种印，所以叫做称的印量气。所以体为瓦铁，色心如鸠鸽啊，量随腹大小啊，所以持印气，这个是钵有这种条件，这三个条件的。所以执持印气，以起自活，自见如是啊。所以要认清自己啊，那这样去行起托钵，你看你都已经跟他行起托钵了，你还有什么自己觉得骄慢的？因为骄慢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呀、啊，啊，不仅仅是这个有钱有势力的人骄慢，连那个没有钱的乞丐他都很骄慢了 啊。那个乞丐你要是对他不礼貌一点，他虽然拿你一点钱，内心的瞪你一眼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凑多几个臭铜钱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？神气的什么？他内心还在臭骂你呢，对不对？那个骄慢是无始劫来的习气呀、啊。所以要自见如是啊。我们这个为什么要这种打扮呢？把这个美丽的头发理掉，把这个头发这代表三千烦恼丝，为了庄严自己，也就是增长自己的骄慢，把这个头发胡须都理干净的啊，又使得这个庄严的衣服跟衣饰，穿上这个袈裟啊，缝缝补补的袈裟，又是颜色又是这种灰色的啊，这咖啡色的啊，避免五正色啊，要执持衣钵以起自活。哎呀，我完全是为了修道啊，为了断烦恼、啊、头发都没有摸了，要断了三千烦恼丝啊，胡子也要断了这个烦恼丝啊，我现在还增长慢，这个慢一增长了啊，有了慢，贪也因为有嘛，有我慢，那贪也生出来了啊，分别心也生出来了，烦恼心也生出来了，嫉妒障碍通通生出来了。第一个我要把这我慢降服啊，慢是这个根本的烦恼之一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，五根本烦恼之一，这个一定要舍掉。所以以起之后自见如是啊，看到自己啊，这个这一身的打扮原来就是为了断烦恼，处理三界生死烦恼，先破除身见我慢为主啊啊啊！那所以若起骄慢，当即灭之啊！如果你稍稍起来一点一丝的骄慢，觉得我这个以前是当过什么的，我以前是当王子，我以前是做什么的，那时候跟佛陀出家有很多都是王公贵臣乃至于大富长子的儿子啊，有很多都是这样的。那甚至有是外道的这个首领啊，你看像舍利弗、目犍连，那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有250个弟子啊，所以不得了啊啊，没有，他们两个人合起来250个弟子啊，所以他们是可以说是一方的宗长啊啊，是个这个外道的首领啊。你看那这个他到佛陀坐下出家了，你要想想看，你要把你以前的这些都舍掉啊，如果你有我慢，那我还在身见你破不了，连虚头环你都挣不了，你怎么断见后呢？见后都不能断了，你怎么破思后呢？所以虚头环先破见后啊啊，然后思头环才破异界前六品呢、啊、思后啊，那个三国思头阿那含才断异界九品呢、啊、还有色界无色界72品思后还没有破啊，所以要在五步梵天破这个色界无色界的72品思后啊，立根呢在色界前断尽啊，这种立根的阿罗汉他会回小向大，顿根呢还要再入四空天才能破那个无色界的思后啊，所以你见后都不能破了，其他都不用谈了。所以啊，若起骄慢，你想到啊，这个身见只是身见，有了身见就有了我慢了、啊。那这个身见只是见后之一而已啊，见后都不能破， 更何况谈到死后呢？西陀洹都不能入，那怎么去了生死、出三界、证阿罗汉呢？所以若起骄慢当即灭之，赶快忏悔业障啊！哎呀，我怎么会颠倒如是啊？赶快摸摸头，骂一起骄慢就觉得，哎呀，我怎么可以颠倒了？我太对不起啊！我自己啊，我自己已经离异出家了，我还这么起骄慢，这第一关不能破，怎么能够修行正果呢？所以当即灭之啊！啊，那这里指的是比丘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在家居士也要常常要摸手，摸手。为什么叫你们摸手呢？因为你看我这里有三个疤，对不对？我常常，尤其夏天，我常常会看到这里有三个疤。所以啊，我以前以为这三个疤是菩萨戒才受的，原来五戒也受了。现在五戒也受，这个很聪明。五戒他一看这五戒，你想想看，当他看到这个，他想去吃喝玩乐，不好意思吧？对不对？一想到，哎呦，这三个疤去吃喝玩乐，对不起三宝嘛。所以啊，我们不是常常摸头，我们要常常摸手。所以啊，有些人这个疤点了化好多，因为他受很多次啊，所以这个花花绿绿的很多，一摸很粗糙，几条几条很多，一摸就知道，哎呀，不行了，我已经破了好几次的戒了，所以去补了好多戒。像我们就是梵鸾经菩萨戒，有的人受了四五次，因为他常常破戒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都忘记摸手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受菩萨戒常常摸手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受这个戒疤好啊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喜欢打牌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在夏天一打牌一看，哎，人家说，哎呀，你们是菩萨戒啊，不行，我说下次不敢来了，赶快你换个人了，不好意思。所以这个有警觉作用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常常看到自己，我已经受菩萨戒了，菩萨戒了觉悟的有情众生，我怎么还能够起贪嗔痴慢疑的？菩萨要自觉觉他，觉醒圆满，对不对？那不仅要觉悟别人，自己要觉悟。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自己不能觉悟，要让人家觉悟了，无有是处。自己不断烦恼，要人家断烦恼，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常常这样想，常常这样想，你就不敢去做坏事情啊。那啊，如果人家啊，你看想想想到自己的身份是受菩萨戒，你的行住坐卧是非仪啊，都能够如理如法啊，对人很亲切，然后口都不讲恶口两舌气妄语，都能够讲柔软语、劝勉语、都增上语，然后笑口常开，然后给人信心、给人服务、给人方便啊等等，这种存好心、说好话、做好事，哇！大家说，嚯、哦，你看这学佛人真是，哎呀，不容易啊！这学佛真的是我们世间的好模范呐、啊！啊，真的是好魔幻呐、啊！哎，你看，那这个佛教的形象就提升了。所以佛教的形象是不是提升呢？那就看我们的表演了，看我们的表现了。所以这很重要啊！啊，那你看看我们这个陈树菊，高雄的陈树菊女士，哎呀，她真的很难得。你看她哈、啊，哎，对对，陈菊树，对对对，不是陈菊，是陈菊树是吧？啊，台东的陈菊树哈，陈树菊，哎呀，我这记错了。你看他自己很穷，住了一个破破烂的那个房子，自己家里连沙发什么都没有，挣钱兼去帮助别人，但他家里有个电视机啊，电视机啊，冰箱都没有。嗯，那人家问他说，哎，那你没有冰箱，也没有沙发，哎。那你很会享乐嘛，你不是买一个电视机在那看电视啊，心里在想你是看什么节目啊。你看那个陈菊士他就说了，他说我买这个电视机啊，我并不是看娱乐节目，我是看净空老法师的佛教节目。哎呀，这么一讲，你看佛教的形象都提升了啊。你看这个听得对我们佛教都很有这个形象就庄严起来了。哎，如果人家问他说，哎，你以前那么看你以前那个调皮捣蛋啊，吊郎当的，最近怎么啊那个行为那么严谨啊，怎么这么改过向善了、啊、他说，哎呀，我是看到某某人啊，看他了，哎，这个学佛以后啊，整个个性都改了，所以我就亲近他，他教我怎么样，我就在那学了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。哎，人家就马上这佛教的形象就提升出来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要把佛教提升，就是看自己的表演，不是要求别人，
要求自己呀、啊。所以我们要常自摸手，我们居士要常自摸手啊。如果你这个疤不够粗，你就再去粗三个嘛，粗一粗，对不对？粗大一点，一摸就感觉出来了啊。我们不摸头，我们摸手啊。所以啊，自见如是，所以若起骄慢，当即灭之啊。啊，增长骄慢，尚非素食白之所宜啊，何况出家入道之人，为解脱故，自降其身而行其业啊，这增长骄慢啊。如果素食尚非素食白衣啊，但是素食白衣这个是指还没有去学习佛法，还没有受三规五戒的素食白衣啊，尚且素食白衣都不应该。为什么？你增长骄慢会什么？越来越碰轰。你看现在有的人就喜欢在那吹牛，你知道我的天机是谁呢？啊，摩摩是谁？哎呀，你那个什么，我这个又是怎么样啊？那是那大家在那里吹，个人各吹自己，那就增长骄慢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很会吹牛、很会骄慢的人呢、啊，大家心里不讲，但是内心并不觉得他很讨厌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讲话很谦虚、很客气，哎呀，没有什么啦，哎呀，哪里哪里啊，人家反而会尊敬他。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就是喜欢这样，大家都有这个骄慢的恶习，一在一起就说，哎呀，我是住什么地方啊？我是住啊，我有多少财富啊？我有啊，我啊，开的车子都要好车子，你看我这个车子多高级的。所以你看现在那个进口车子，大家都啊，没有钱也要借来买，分期付款也要买啊，再加上这个车行的这个在那里那个电视的广告，这个高级的车子、尊贵的车子，这代表那个身份等等。好了，这是鼓励人家骄慢了、啊，所以骄慢带来的就是在那里比呀、啊，你比我，我比你，所以显得这个活在我们这个世间上就是这样，你比我，大家爱面子啊，这个在那比来比去，所以觉得日子过得很苦啊。如果大家能够崇尚简朴，那在这日子就很过得很轻松啊，所以。我记得我们在光复初年那个时候啊，我是在光复那年生的。我在读小学、初中，甚至读初中那个时候，有钱的人也是骑脚踏车，啊，也是穿个木屐，生活都很朴实，所以大家都觉得，没有什么特别。有钱的人跟穷的人没有什么差别，啊，也许是我们那边是乡下，大家比较朴实。可是你看，你到了都会里面呐、啊，哦，有钱的人哇，趾高气扬，住豪宅，在高级。高级车，那这个穷的人他就想尽办法要往那个地方去钻哈、啊，想尽办法去追求这个名利啊，所以到最后呢，笑贫不笑娼，只要有钱啊，什么都不在乎了，社会道德通常沉沦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尚非素食白之所宜呀 啊，就是因为这样，大家在那里争，在那里比什么都要比，所以我们日子就不好过。所以我认识有个人呢、啊，他搬到加拿大去呀、啊，他在台湾的生活也不错啊。到加拿大那个地方，当然他有点钱，但是在那里很无聊啊。所以他也很喜欢朋友去看他，啊，很因为他在那很无聊啊。加拿大到那个地方谋生不容易，他只是带台湾的钱去那里生活啊。那人家说，你在台湾很好啊，也有个好的工作啊，那你们为什么搬到这个地方来啊？他就说，哎呀，在台湾呢、啊，什么都要比。这里比碰到在一起，大家让你比啊，暗中在那比，你过来表示什么表？我看一下，我自己的表不如你，戴起来不要给人家看到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什么都要比，你住哪里也要比啊，你的小孩子考上哪里也要比，什么都要比，所以他干脆搬到这个加拿大，没有人认得，没有人比，过得很轻松，很自在。所以啊，中国有一句话说的很好，人比人是气死人呐、啊，都要在那里比。结果是因为这样比来比去，把自己气得半死，何苦呢？所以啊，你要怎么离苦得乐？第一个，我们这个骄慢心啊，要在那比大比小了，这个啊要放下来啊。所以素食白衣啊，你想要解脱这种苦恼，这第一步，这个骄慢心你要放下来。那何况是我们学佛人啊，这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个慢由慢。会增长无明，会增长痴，由慢会增长嗔，因为你慢心大嘛，啊，就会嫉妒、障碍什么都来了，所以慢啊会造成痴贪，哈、啊，这个 尘秽通通在这里生出来，所以啊，增长较慢，上回数十白衣所以啊，更何况出家入道之人呢？更何况出家人呢？啊，他已经要学佛，要修学无上菩提入道了啊，有的是求出离，修声闻道啊，修缘觉道，有的是求成佛，断根本无明，就行菩萨道啊，乃至于一佛圣道，一佛圣就是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得大自在，真正的大解脱啊！更何况是出家入道之人呢、啊？为解脱故啊，为求真正的解脱，远离一切的苦恼的缠缚啊，自降其身而行其愿呢、啊？自己啊，穿成这样的打扮，行乞过这种日子，目的就是把自己的慢心去除啊，把自己骄慢心去除，把自己的我执身见破除。结果你还在那里骄慢，你岂不是颠倒了？你出家干什么？你常要想想看呐、啊，你出家的为了什么？那我们想想看呢、啊，我们受戒为了什么？也是一样，为了出三界了生死啊，为了得解脱的，为了离苦得乐啊！啊，我们学习佛、啊、就是为了离苦得乐啊！啊，所以才去受这个菩萨戒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常常要摸手，常常想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慢心去除啊！所以当慢，你就要把它放下来。所以我现在，你看我骑个摩托车，我以前慢心也很重，现在慢心慢慢已经消除了啊，但是还是有。如果真的没有了，我就正虚头顽果了。我现在没有虚头顽果，所以还是有，但是一直在想尽办法把它消除啊。我身见破了，你就正虚头顽果了啊。所以身见排第一呀 啊，所以自降其身而行其业啊啊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到这个我的外孙女，哎，我觉得我的外孙女啊，也蛮有慧根的呢，啊，因为我那个女婿啊，他在上海，那我女儿她就在上海生活不习惯，啊，都没有朋友嘛，所以她就回来，她先生回来说，她才跟她先生回去，啊，平时就在我家里，所以外孙女也就在住在我家了，哎，我家也蛮热闹的，哎，我那个外孙女蛮有善根的。他只有一岁几个月而已，他看我们在拜佛 啊看得很仔细，然后他看到我每天都是这样拜佛，这样顶礼，哎，他也会学，他走路这样咚咚咚咚，好像要摔倒，他走到那里他也这样，他学这样的，他不会学我呢，他就趴给我，那这什么？阿公拜拜，阿公就是这样。你看他、啊、我们是不是这样拜，是不是他看到我这个样子，然后胖在那里不肯起来，他说这个就是拜拜了，你看那善根还不错。然后哎，我们给他花啊，我那人从外面把啊白朵花，很漂亮的花给他，他拿了花就咚咚咚咚咚啊，走到那个佛前就阿婆阿婆，就那花把他供到佛上。供到和尚，他又这样，嘿，他真的就学得很快啊，学得很快。那我觉得他善根还不错，你知道，善根觉得不错，我就跟啊，我那人哈、啊，就说，我说啊，我们的外孙女啊，看起来善根不错，我希望啊，他初中毕业，我就把他送去出家，对不对？哎，现在出家不错啊，哎，出家哦，对不对？出家。嘿，你看那个证严法师，你看啊，很了不起吧？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台湾有很多这个大德，都是就是这个比丘尼啊，很多啊啊，他也有很多建树啊啊，但是啊，这个出家绝对不能学那个在电视台讲地藏经的，穿的衣服很怪，那个绝对不能像那一回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，我说哎，我说初中毕业送他去出家，出了家以后啊。哎，他在学校里面熏啊，对不对？那出了家还可以去读高中啊，有很多出了家要读高中啊。那出了家高中毕业可以考大学啊，湖光山啊，还有很多大学生都是啊，甚至研究所都出了家以后都还可以去读啊。像我们像圣贤法师，他就在北京攻博士啊，啊，那个如素法师，他在现在也是在那个交通大学，哎，好像交通大学呢读中文系的博士啊，也快拿到了。出了家以后还可以继续来深造啊，但他的寺院里面他可以熏习佛法，早一点熏习比较好。我那人说不好，我不要他出家。我说为什么？
我说这个出家好啊，为什么不好？他说他看到那个比丘尼很可怜。我说怎么可怜呢？这是怎么可能？他说啊，在那个庙的前面坐在那里头低低的不敢看的，拿个钵在那里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坐在那里拿个钵，头低低的，长得很庄严，对不对？相貌庄严，挂个名牌在那里，人那个头低低的不敢看的，然后人呢，哎，这个供养他100的。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不敢看人的，好可怜的、啊。我说你错了，那个是他师父叫他出来训练破身见我执啊。也许他的研究所毕业了，他的大学毕业了，也许他是独生女，对不对？啊，家里非常的娇慢呢、啊，啊，娇了不得了。他师父懂得如何教导他，这身见不容易破啊。所以有的师父就告诉他，嘿，哎，你要不听师父的话，要来到这里要听我的话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像那个。成功法师他就讲了，要到他入他的门要守三件事，他才会让他出家当他的徒弟。第一件事，我说什么你就要听啊，同意再来。第二个，你以前写的都不算，他今天叫你什么你就照他讲，一个次第地修。第三个，绝对不能看不起老师，看不起师傅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，他那第三点把我吓一跳。他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，啊，都几年以后，一年以后，他就觉得和师傅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跟我一样，也会吃饭，也会上洗手间，什么都会，对不对？”他就这个娇慢心就生出来了。这人就是这样嘛，所以这三个条件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师傅也一样，就进来就是啊，听我的，照我的方法办。啊是啊，他照什么办法办？第一个，衣服穿一穿，拿个钵。到那个龙山寺啊，什么地方站在那个地方，他第一次啊，多难过啊！啊，那要勇气啊，你试试看你就知道啊，要有勇气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一排啊，要十个人我也敢，对不对？大家打个龙安呢，对不对？大家一个人拿一个钵这样走，也觉得蛮好玩的，对不对？今后蛮好玩的嘛，大家像行经一样走了，这样哎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很好玩。一个人啊，站在那里啊，真的是哎呀。万一被我的朋友看到了怎么办？被我的亲戚看到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被我的朋友看，哎，老简啊，哎，你怎么站在这里？怎么拿个那个东西？对不对？被他看到了，哎呀，没面子啊，对不对？都会有这种感觉。一个人你要知道训练他，我说你不要以为那个是师父故意他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慢是最苦恼的事情呐、啊。啊，一个人的慢心的娇慢了啊，那个多难过，素贞心受损，怎么样？你看现在就是。有时候就是因为两个人呢几句话，好朋友觉得你伤害到我的自尊心了，嚯，两个言语冲突，马上就打架，刀子就出来了，都是因为慢。如果没有慢，哎呀，算了，哎呀，对不起啦，算我错了，对不起了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忍一时，对不对？这个风平浪静，为什么不能忍？慢，慢在作祟，一慢就有秤。